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陕西省第二监狱2005至2020年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综述，曾遭七年牢狱迫害，北京优秀教师李兰强又被网判五年，北京政法委副书记610头目鲁维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第二监狱又称渭南监狱，原先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监狱，自2005年11月起，在陕西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的指使下，陕西省监狱管理局把全省各监狱非法关押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全部集中到这里。从此，这座被陕西省司法厅标榜的所谓文明监狱就成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炼狱。2005至2020年，渭南监狱积极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政策，包括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和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采用了辽宁马三家劳教所、河北冀东监狱等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对非法关押的近百名男性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折磨、身心摧残、高强度劳役，目的是强逼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而被所谓的转化，和实现监狱高经济效益。据不完全统计，从2005年到2020年，渭南监狱非法关押过的男性法轮功学员至少有90人次，其中王新年、高满堂、张军权三人被两次非法关押在这里，受到毒打、体罚和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役等酷刑折磨。16年间，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64人次在渭南监狱遭受过包括吊铐、头撞地砖、倒挂等32种酷刑折磨。高寿海、高世远、佘成邦三人被迫害致死，张惠普、林继龙等多人被迫害致残。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房山区5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强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两次劳教共四年，非法判刑三年。近日，李兰强再次遭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李兰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在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中学任数学教师。1997年，李兰强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担任数学教研组长，教学业务水平高，受到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的普遍赞誉。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2001年，李兰强被校方骗到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了20天，因他不放弃信仰，又被警察抄家，非法劳教一年半。2004年，李兰强在学校被警察绑架，又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再次被截入北京团河劳教所迫害。2016年，李兰强在住处被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拱辰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到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经过两次非法庭审，李兰强被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1年4月，李兰强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西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房山看守所。近日得知，李兰强再次遭网判五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前后，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的23个国家、日本、韩国、瑞士等。现任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原610头目鲁维在这次递交的迫害者名单中。鲁维，男，62岁，浙江温岭人，现任北京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鲁维在2006年至2016年任北京市昌平、海淀两区法院院长和党组书记期间，听命于中共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对所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导致大批善良百姓深陷冤狱，遭受残酷折磨，致使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可查资料显示，鲁维于2016年4月任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2017年4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同时任北京市610办公室主任。鲁维在其任期内至少有李秀红、李刚、景军等1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此外，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抄家、监视、抓捕、洗脑、关押、施以酷刑、经济勒索等等迫害不计其数，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和肉体伤害。根据明慧网资料统计，2017年至2019年，北京市法轮功学员遭北京市610迫害，至少有陈小林等204人被非法开庭或判刑，李万庆等543人次被绑架，王国英等464人次遭骚扰。鲁维因执行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反人类和群体灭绝政策，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对此，鲁维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年传福音，日本东京法轮功学员大游行获民众支持；新年将至，美国旧金山湾区学员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6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池袋地区举行大游行，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福音，揭露中共迫害，并鼓励当地华人从内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游行开始前，法轮功学员集体合照，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新年快乐。下午两点游行开始，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横幅和旗帜，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打倒中共恶魔，中共不等于中国，3亿8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等内容。队伍从东池袋中央公园出发，沿着池袋市内的繁华街道行进，引来了众多路人关注。人们纷纷接过学员派发的真相资料，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的残酷。住在东京的小川先生在了解到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后表示很震惊。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可以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所以我支持你们的活动。据明慧网报道，新年到来之际，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金门桥旁的克里斯坦公园，学员们怀着无比崇敬与感恩的心，双手合十，齐颂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卢辉是越南华侨，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回忆说，当时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利用媒体铺天盖地造谣抹黑法轮功，自己在媒体上看到了对法轮功的负面宣传， 出于好奇上网查看法轮功究竟是什么。后来他发现法轮功并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而是有很多人从中受益，于是决定修炼法轮功。卢辉海说，以前他每次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发脾气和不高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师父说的要向内找，每天都要查看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对，下次要做得更好。卢辉谈到他经历的一件神奇的事情，就是原本不会说中文的他，通过学师父的转法轮后，他能用中文通读转法轮，还能说流利的中文了。卢辉感恩师父让他成为更好的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9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拗的姑子终于三退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有幸得到了这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使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脱胎成了一个心胸豁达、肯为他人着想的人。惭愧的是，我离大法的高标准要求还相差太远。1996年我有幸得法，得法前我脾气暴躁，吃不得亏，受不得气，虽为女儿身，却特爱跟人打架，人送绰号母老虎。因身体不好，年纪轻轻的就便血，医生建议我去市中心广场学练法轮功，并告诉我法轮功不仅驱病健身有奇效，还义务交功不收费。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市中心广场学练了法轮功，并且当晚就观看了师尊的讲法录像。没两天，我便血的现象消失了，不到一个月，缠绕我多年的头晕、脚气、便秘等毛病不翼而飞，满脸的横肉也不见了。臃肿的身材随着我修炼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变得苗条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整天乐呵呵的。在真善忍的指导下，我把从单位拿回来的东西还了回去，向和我打过架的同事赔礼道歉。我家居住的单元楼道无人清扫，我就隔一段时间打扫一次。碰到下雨，我就帮行动不便的邻居收衣物。由于我居住的这栋楼房年久失修，我楼下住户的主墙出现了渗水现象，大伙儿都担心时间久了墙基会被水浸坏，墙体会倒塌，可又不愿意掏钱请维修工。楼上的说是楼下的责任，楼下的又说是楼上的责任，大家互相推诿。我和妈妈商量后，拿出2000元请来泥瓦工，将破损的下水管换掉，重新装新的下水管道。墙体不再渗水了，房子保住了，大伙儿都松了口气。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好，我都不放在心上，我只管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1999年7月邪党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因为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邪党非法关押在我所在地区的看守所。当时我女儿才几个月大， 还在哺乳期就被迫和我分离，由我父母抚养，后因为我不肯放弃信仰被非法劳教判刑。就在我女儿一岁多时，丈夫在单位上因对班工作人员的违规操作被机器打中头部，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时我还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在家人的一再要求下，我被允许回家处理丈夫的后事。丈夫的家人和丈夫单位就赔偿金的事僵持不下，丈夫家人多势众，他们天天去单位闹，弄得单位很是头疼。再加上丈夫的遗体一直放在殡仪馆的冰柜里没有火化，这些开支都是由丈夫的单位承担的。于是单位负责人很着急，找到我协商，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既然人已经走了，就不再给单位添麻烦了，立即火化。我随即签了字，单位负责人很是感动，没想到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讲话。丈夫的家人也不再去单位闹腾了，但他们扬言一定不放过那位肇事者，也就是丈夫对班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自打我丈夫出事后就再也没回家，怕被丈夫家人打死，一直躲在单位保卫科里。在我的劝说下，丈夫的家人也就没有再去找他理论和索赔了，事情就这样平息了。单位除了发给我、我女儿及丈夫的家人每人一笔抚恤金之外，还另外发了一笔一次性清算的抚恤金。公婆提出要把这笔一次性清算抚恤金全部领走，我父母都不同意。作为妻子，丈夫去世，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孩，于情于理，这一次性清算抚恤金都应该是给我的。我对母亲说，他们要就给他们吧，我还年轻，还可以出去挣钱。公婆年纪大了，又失去了儿子，心里多难过啊。今后我们还是一家人。我父母都很通情达理，听了我的话也就不再坚持。就这样，公婆把除了自己名下的抚恤金额领走了之外，把那笔一次性清算抚恤金也全部领走了。在邪恶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下，丈夫一家人明知道法轮功好是受冤枉的，但还是把我丈夫的离世强加在我身上，对我产生了怨恨，不怎么搭理我，也不怎么和我来往。当我从监狱出来时，女儿已经读小学一年级了。女儿从小是我父母带大的，吃喝拉撒所有开支一律由我父母承担。当我提出去看望小孩的爷爷奶奶时，母亲心里很不舒服。她说，这么多年他们都没管过你，看过你一次，你去干啥？他们嫌你都来不及。我说，他们毕竟是小孩的爷爷奶奶，我出来了就应该孝顺他们。就这样，我经常去看望公婆，给他们买新衣服，买他们爱吃的水果、糕点。老人病了，我就去照顾他们。一开始，丈夫的家人对我很是抵触，表情淡漠。吃饭时，除了大嫂跟我打招呼外，别人都不怎么理睬我。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强忍住泪水把饭吃完，收拾好碗筷就匆匆回家了。刚到家，泪水就止不住地往外流。母亲看了很心疼，她劝我不要再去了，遭那个罪干啥？我对自己说，不行，我一定要忍，在哪我都要做一个好人。师父在大法书转法轮上不是说了，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这样，我坚持着去看望公婆，渐渐的，我也不觉得委屈了，也不计较了。我善待丈夫的家人，家务活我抢着干。每到过年，我就去超市买土特产送给丈夫的哥嫂，哥嫂对我也热情起来了。 公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什么心里话都爱跟我说。后来，公公还把上次领走的一次性清算抚恤金和他名额下的抚恤金都给了我，说是给小孩读书用。女儿上高中时，丈夫的二哥对公婆说，他指我一个女人拉扯大孩子也不容易，高中学费又贵，你们也该给点钱补贴一下。公婆的退休金很高，他们拿了5000元给我，硬要我收下，说以后每年都给。我不肯要，可拗不过他们。为了不让两位老人生气，我勉强收下了2000元，其余3000元还给了他们。自九平问世以后，许多世人都认清了邪党的邪恶，明白了法轮功是受冤枉的。全国上下掀起了三退保平安的大潮，丈夫的家人、亲朋好友，只要我能接触到的，大部分都已做了三退，唯独丈夫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子，受邪党，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抓到了老鼠就是好猫的拜金主义观念的影响，再加上惧怕邪党的淫威，怎么劝都不肯三退。他对我说，把自己口袋装满钱，这才是最重要的。由于她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致使她不顾她丈夫的反对，独自一人远离家乡到外地打工，为的是赚更多的钱。她丈夫原本就有外遇，只是一直瞒着她，这一下有了独处的机会，更是为所欲为，很快就强行和她离了婚。姑子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丈夫的背叛对她的打击很大，她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无常，心里升起了对神佛的敬仰，人也变得随和了许多。为了和她拉近距离，我每年都会拎些她爱吃的糕点去看望她，和她聊聊家常。碰到她远嫁他乡的宝贝女儿一家三口回来了，我就请他们一起去吃火锅。再讲到三退，姑子不再拿话噎我了，只是不作声，不表态。去年，武汉肺炎爆发，全国上下一片恐慌，我地区也不例外，封村封路封小区的。我心里牵挂着还未三退的姑子，为了她的平安，我戴上口罩来到了她现在打工的医院。经过几番检测、量体温、登记个人信息后，我见到了姑子。姑子神情紧张，一个劲地催我回去，并再三嘱咐道，我现在很好，外三层里三层，进出都消毒，你不要往外跑了，街上到处是带红袖章的，要注意安全。我知道他是在担心我，担心我再遭受到邪党的迫害。我明白在他眼里，中共邪党比病毒还要可怕。为了不增加他的负担，我没再说什么就回去了，心想只要有机会我还会救他。转眼大半年过去了，武汉肺炎又开始了第二轮爆发。我所在城市由于官媒没有报道确诊病例，也就没受什么影响，大伙都照常生活，照常上班。但老百姓心里对武汉肺炎还是挺畏惧的，都说这是人瘟，是老天爷在收人呐。你一跟他们说三退，大部分人都能接受，愿意退出加入过的邪党组织，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心里惦记着姑子，虽然有几次偶遇，我当他的面把他身边的人都劝退了，可看到他那严肃的表情，我就不知如何开口。有一天晚上8点多，姑子打来电话，语气很急促，我的心一下子就揪起来了，负面思维也上来了，心想不会是婆婆有事吧。听了半天我才明白，原来是姑子的女儿也离婚了，由于女婿偷偷地把她女儿的信用卡透支了，银行已经把他女儿告上了法院，如果不快点把钱补上，他女儿就要吃官司了。 女婿早就搬出去住了，现在人影都找不到。他女儿急得不行，只好向自己的母亲求救。姑子打工的单位因生意不好，几个月都没发工资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怕别人看笑话，就打电话给我，希望我给他凑个六七千块钱，把欠银行的钱还了。我听后宽慰他说，别急，我这有10000元现金，你拿去吧。他立即坐车来到了我家，我端上茶点让他坐下，把钱拿给了他。他含着泪向我诉说了女儿的不幸，我边安慰边赶快劝他三退，告诉他只有三退了，神佛才会保佑他，人就会平安，事情也会越来越顺。他答应了。我又对他说，你知道吗，每天早上我都为你发正念，希望你平安，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很感动，怔怔地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望着我。我又叮嘱他要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就能保平安。他立即大声答道，好。渐渐的，他的心情也变得好起来了，语调也不再忧伤。在送他去公交站台的路上，我对他说，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你只管说，我会尽力的，你是我姐。他笑了，我也笑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怨恨，慈悲讲真相救人，作者中国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日。今年9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女儿来电话告诉我，她的姑姑们聚餐请我去。放下电话，我的心里直翻腾，一幕幕往事浮现于脑海。自从我嫁过来，这几十年来从没得好。以婆婆为首，他们全家人都欺负我，只要一见面，总是找话敲打我，或拐弯抹角说些难听的话气我，有时还阴阳怪气地整些事折腾我。那时我出于情面，从未与他们计较过，只是在心里憋气。小姑子更刁钻，别的嫂子她惹不起，就专门找茬欺负我。前两年我丈夫，也就是他哥哥去世，他背后挑唆我女儿，结果我女儿就在他爸爸火化那天大吵大闹，与我干仗。我当时又气愤又悲痛，差点失去理智撞墙而死。由此，丈夫去世两年多，我拒绝与他的家人往来，每次想起来都气得发抖。人一死，茶更凉，我不理他们就是了。那时没认识到这一念不在法上，而是暴露出许许多多人心，而且执着的从不向内找。尤其那个重重的怨恨心，过去一直埋藏在内心深处，没有认真去修，时常被其操控。接到女儿的电话后，只觉得闹心，是去还是不去，拿不定主意，也没往深处想。小组学法时，我和同修们讲了此事，同修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心性上的问题。其实我也知道自己是因很强的怨恨心而不想去面对小姑子，可就是不向内找，赶快修去这不好的人心，反而还在为不去赴宴找借口。是啊，应该借此机会给有缘人讲真相才是，这才是思考问题的基点。转天早晨听女儿说，她的二姑两口子从外省回来探亲，住在小姑子家。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是要我去掉隐藏很深的怨恨心，我必须直接去面对面讲真相，使他们明白真相得救度，这是师父所要的。二小姑子的丈夫曾经是某市公安局长，现已退休数年，他在任时很可能参与过迫害大法弟子，现在有这样的机会能使他听闻真相，反思过去的罪过，生命还有得救的机会。亲近中唯有我是修大法的， 我有这个责任，也是我作为大法弟子应完成的使命。悟到这一点，我就要放下一切人心恩怨，承担起这个责任，按照师父安排的做，必须圆融师父所要的。我首先向内找，深挖内心深处，拽出怨恨心这个潜伏的主干，顺藤摸瓜，把其以下的为私为我的根一并挖出，把盘根错节派生出的很多人心执着观念等等都挖出来去掉，告诉自己这不是真我，是后天的假我附带的东西，在正念解体它，清除它，接着再清理它曾经在体内驻留过的空间场，使身体与思想纯净下来，使周身细胞以至从微观到宏观层层层层生命体都充满了善。此时我一下子感到浑身卸去了一大块重物，轻松了不少。这之后再发正念清理二小姑丈夫的空间场以及他们周围人的空间场，清除他们背后控制他们阻止他们听闻真相不叫他们生命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因为在纯净心态下发正念功能的效果好，力度大，功能强。发完正念后，我决定择日去小姑子家讲真相。去的头天晚上，我在思想上做了一些准备，仅靠一本共产主义终极目的还不够完善，我又琢磨怎么样根据其职业把真相讲明白讲透，达到最佳效果，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怎样使对方愿意接受，讲太多能否让他发烦，讲少了又起不了作用。我颇费脑筋冥思苦想，师父看到我有救人这颗心帮了我，早上提示我写真相信与面对面讲真相结合，早饭后师父给了我源源不断的智慧，使我一气呵成，很快写好了一封感人肺腑的真相信。上午九点多，我买些礼品，从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近中午坐车去了小姑子家。在恩师的加持下，救人的效果很理想，他先看了我给他写的信，再认真听我补充讲述真相，又仔细拜读《共产主义终极目的》那本书。他高度赞扬大法弟子的坚守与善良，表示相信大法，同意退出曾加入的共产邪党的组织。更令我没想到的是，小姑子一反常态，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出奇的对我好，张张罗罗热情款待，还包了饺子。在我讲真相时，他也在仔细听，还表示相信大法好，并且让我给他起个化名，退出小时曾加入的少先队组织。那天气氛特别融洽祥和，令我感慨万千。我悟到，去掉怨恨心才能修出慈悲心，才能满怀善念做好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众生的事。这次我能做到这一步，都是因为有恩师的起悟与帮助才达到的。叩谢恩师，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走回修炼》，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去年才走回来的新学员，想借这次法会跟师父汇报下我近两年的修炼心得，也想借这次写交流稿的机会，静下心来认真地审视下自己的修炼过程，使自己提高。就在写这篇交流稿之前，我也有很多不纯的人心涌现，比如想等到经历了一个大的突破后 读起来会让人感觉很深刻的显示心，怕写不好丢面子的虚荣心。当我决定清除掉这些不好的人心的时候，我发现心就能静下来了。第一部分，走回修炼的难忘经历。我是自幼得法的小弟子，从两岁多就被爷爷奶奶带着一起去练功点。在我的记忆里，从小我们家的日常就是晚饭过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然后一起练功。当时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完整的读过转法轮，但经常看录像听录音。在我懂事前，大法的种子已经在我小小的身体里生根发芽了。当时爸爸的同事天目能看到我小腹部位的法轮，我从小的记忆里就只有法轮大法好这一个想法，即使铺天盖地的迫害压下来时，我也没有动摇过这个想法。但是出国后，因为自己的懒惰和贪玩，没有再继续修炼了。但我还是知道大法好，我自己打印出了一本转法轮，那本转法轮我带了15年，可惜我也只是带着，并没有认真坚持修炼学法，也是一眨眼，这15年就被我这样浪费掉了。我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渐渐地学坏，追求现代年轻人觉得能出风头的东西，讲话不带脏字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学骑摩托车，抽烟，行为没有一点女孩子该有的温柔秀气，我的内心越来越觉得缺失了什么东西。就在我找到工作来到悉尼后，曾经多次在市区的公园里看到过练功的同修，每次路过看到时，心里想，下次有时间去问问他们可不可以让我加入，但也从来没真的行动过。不过可能也就是因为看到我还有修炼的心吧，师父在这最后的最后又把我拉了回来。去年一天中午睡觉时，突然醒来睁开眼，脑子里就出现一个声音说，你该修炼了。我当时没有犹豫，在心里答了一声好，然后就爬起来开始找书找录像，再次把五套功法跟着录像学了一遍。我把存放了15年的那本自己打印的转法轮翻了出来，开始学法，然后上网搜索法轮大法的网站，点进去一看，才发现原来师父出过这么多的经文，当时很惊讶，因为从小只知道有转法轮。于是我开始抓紧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以及所有的新经文，当时越学越激动，越学感受越好。那段时间正好是第一次禁足，天天在家里24小时，除了睡觉时间外，我就是在学法，几乎每天学十多个小时以上的法。当时的心情真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第二部分，加入正实法的大法弟子行列。随着大量的学法，我救人的心情也越来越急切，感觉自己这小半年在家修炼的情况应该有所改变了，应该出去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了。这个心一起，我很快就找到了当地的辅导员。一开始，心里想着因为自己是做设计的，如果有媒体之类的项目需要我，那就最好了。但是我也想到自己这么晚才走回来，就去发发报纸也挺好的。第一次跟同修去发信箱的经历让我很难忘，因为发信箱的范围不小，要不停地走三四个小时。我那天还特意穿了一双很耐走的鞋，我原本自己也挺能走的，感觉应该没啥问题。但是没想到我才发了一半的范围，脚就开始磨得特别疼， 感觉两个脚都起泡了，每走一步都是扎心的疼。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鞋以前不磨脚啊，怎么今天这样？然后我又想到，这可能是对我的考验，看我能不能坚持。我就开始一边走，一边背师父红岩二中的诗，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还是疼。我咬着牙跟自己说，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想修炼救人，这点苦算什么苦？我是修炼人，我能坚持。就这样坚持下来，发完了剩下的一半区域。现在想想，那次是我第一次走出来正实法救人，所以一定是在考验我是否有决心和毅力。那次之后，我再出去发报纸，不管走多远，什么路，什么鞋，健步如飞，发得很快，脚步很轻，再也没有累的感觉了。第三部分，在媒体项目中修去执着自我的心。很快，我之前想加入媒体项目组的想法也实现了。当时正好有一个希望之声新开的视频项目组，需要设计人员做节目图片。我有幸加入了这个团队，这样一做一年多，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们的频道订阅数在这一年里也从几千涨到了十多万。我记得最开始节目的观看人数和订阅人数一直上不去，我心里默默的着急，每天关注着数据，有一点点小进步就会很激动。有一次跟同修交流的时候，同修对我说了一句话，师父都是看着我们的心性安排的，我们的层次到了，自然就会有更多的。我当时一下子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于是我的心也就放下了。在做项目中，我一开始有很强的自以为是，不能被说的人心，认为自己是专业的，并且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了，在专业方面有一定的权威性。一开始为项目做设计图的时候，不经意间就会带有平时工作中的心态，就是怎么样能让这图符合现代人的欣赏标准，却完全忘了现代人的道德水平、艺术水平都是扭曲的，其实都不是人应该有的标准。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引导世人走回传统。同修让我去参考其他大 V 节目的图时，我还心里有些不屑，认为自己比别人强，不愿意照着那种方向做，特别想做出自己的风格，认为特立独行才是设计师应该有的。之后渐渐的，我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心是不对的，慢慢的也在改变，接受别人的建议，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干净。于是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彻底放弃这颗心的经历。一天，同修找到我，请我帮忙更新室外征签摆放的真相海报。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把海报能完善的地方都修改了一遍，发回给了同修。让我没想到的是，过了一周，同修给我的反馈竟然是都不太行，还是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那位负责的同修想让我带着电脑去市区见他，当面调整。我这个心一下子就压不住了，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心里头可真来气，一点没考虑就跟同修说不行，我没空。等冷静下来，感觉不太对，自己这个态度怎么这么不好，就向内找，跟自己说这是为了救人，不能因为自己怕麻烦就不去。第二周，那位同修又来问我能不能过去一趟，我就答应了，约了周日中午见。因为下午还有学法，所以我想要速战速决。到了之后， 见到那位负责的同修，发现他在练动功，还好是第二套最后一个动作了。我就想等他练完这套，应该能先跟我们说完再接着练，但没想到他练完这套跟我们聊了两句又接着练了。我心里这个不耐烦马上就起来了。好不容易等他练完了，我们在咖啡厅里坐下开始改设计稿。本来我想他应该就大概跟我说说，我记一下回家改就行了。没想到他又不按常理出牌，开始跟我一点一点地指挥着我改，这里应该再往左一格，再往右一格，这样改。我当时脸就沉下来了，心里跟自己说了千百遍要忍要忍，但却一点没有再向内找。直到我们去学法快迟到的时候才改完离开，我心里就更不高兴了，觉得很委屈。同修开车带着我往回赶的时候，我在车里坐着一言不发，心里还是很难受。我开始想试着向内找，问自己现在心里为什么觉得难受，是不是有什么心放不下的。但是每当我这样一想，好像有另一个想法就一下跳出来说，我没有错呀，我这么大老远跑来帮他改，自己的审美也比他好，他还这样挑三拣四的找麻烦，还不顾及我们的时间。当时我这一正一负的思想就在我脑子里疯狂地打架，打得我自己都有点分不清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了。就在我想的脑子都不太清楚了的时候，突然砰的一声，一股冲击力从背后袭来，我的头重重地撞到了后面的靠背上，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车不受控制地划过了一个红灯。我当时懵了一下，接着听到同修在我旁边说我们被追尾了，才反应过来我们出车祸了。我当时一下警觉了，感觉刚刚头撞的那一下好像猛地把我脑子里所有的思想都撞出去了一样，人也清醒过来了，赶快认真地向内找，找到了自己不能被人说的强烈的自尊心、自以为是的心、看不起人的心、显示心、虚荣心，都是这么多这么不好的人心揉在一起，才让我那么的不舒服，都是这些人心执着拖着我不让我提高。这次的意外就如同师父给我的当头棒喝，我真的明白了要下定决心去掉这些心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不是说我的技术被采用才是修炼的提高，怎么样配合好，把这些事情共同做好，这才是修炼人的状态，这才是第一位的。在之后做项目中，我也渐渐的不那么看重自己的建议了，更多去考虑怎么在同修的建议中用我的能力实现出更好的东西，那样做出的东西每次效果都会比较好。我们的频道也通过这次的美国大选热点做得越来越大，我也发现我们项目组的成员修炼状态越来越好，大家都很努力地在改正自己的不足，去圆融彼此。第四部分，禁足期间精进实修。由于五月份疫情再次在悉尼蔓延，我所在的公司老板决定关掉公司回国发展，我也因此失业了。不过我当时的心情很平静，觉得应该是项目组那边更需要我了，所以师父安排我去项目全职帮忙。我也挺开心的，能每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学法了，也能更多时间精进修炼和做项目了。那时每天早上我要五点半起来去接上同修一起去办公室学法和练功，然后通常大家都要忙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家，每天三件事都能做全，那段时间感觉大家状态都挺好。后来我们还在办公室附近组织了室外练功点，刚在室外练了一周，就有一位西人来跟我们一起打坐，他也非常想了解大法，我把大法的书和练功教功视频都发给了他。有一天晚上 回家路上去加油时，惊喜地发现，在加油口上方，后车窗上长出了九朵优昙婆罗花。我当时很激动，知道这是师父对我们当时精进表现的鼓励。师父也看到了我喜欢优昙婆罗花的心，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保护。随着悉尼禁足越来越严格，我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一天一天的，我的懒惰心和安逸心就又滋生出来了。之前从早忙到晚都不觉得累，现在睡个懒觉再起来，坐两三个小时就觉得又困了。虽然在家确实增加了很多学法时间，我也每天坚持学二至四小时的法，但是总感觉自己做项目时心不在焉的，每天能做的事情很有限，自己心里又有点着急，不知道有劲儿要往哪里使。师父总会在我开始放松时给我安排新的事情，让我没有放松的余地，一直在推着我往前赶。这时我在大组学法交流中听到同修说，最近又需要发报纸派信箱的人了，我就想去吧，但是另一边的懒惰心又开始过来干扰我，借口说这种机会还是留给不会做其他项目的同修吧，反正我已经在媒体中做事了，派信箱有点大材小用了的感觉。我左思右想了一周的时间，就觉得这是师父安排的，正好可以战胜我自己的懒惰心。我就跟协调的同修要了地图，同修给我发来两张，我一看地图估计要2600多份报纸，心里有点打颤，感觉面积有点大啊，能不能坚持发完呢？但地图都要来了，也没有反悔余地了，就去拿了2600份报纸回来，然后开始制定发报纸计划，早上7点起来去发，每天坚持。慢慢的，我从第一天只能坚持发一个小时，到后来能一次发2.5到3个小时。在发报纸时，为了不让自己有杂念，正念很强的去发，救人效果更好，我就背论语。有时走在路上，一步一个字的背，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投进信箱时发正念，清除一切阻碍世人看真相得救的邪恶因素。第五部分，大法项目不分轻重。在发报纸的过程中，感觉自己找回了修炼刚开始的状态，可能也是因为师父看我状态好了，另一个更大的项目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收到了纽约项目组的招聘邮件，要招修图人员，我也没多想，就觉得这个我能帮忙，就把简历发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回信，并且马上安排了2轮面试。在面试中，那边同修还说，看我的能力应该安排更好的职位，打算让我做设计。我当时挺高兴，这个欢喜心和沾沾自喜的心已经不自觉地翻了出来，一下就感觉自己不错了。美国的项目组那很大啊，比澳洲这边的大多了，不知不觉的也开始把项目分了个你轻他重的。然后奇怪的事情就出现了，本来面试的挺好的工作突然没音信了，我这才警惕起来，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这个机会不属于我，只是来考验我让我去欢喜心的。那真是我过得最煎熬的两周，每天都在想，为啥还没给我发邮件呢？是不是不要我了？有天在练功时，突然有一念打入我脑子中，项目不分大小。我一下明白了，对呀，项目都是救人的，有什么大小轻重呢？我默默地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对不起，我不应该把大法救人这么神圣的事情分个3、6、9，那还是站在常人的基点上去做大法的事情了。就这一念，马上觉得轻松了。过了2天，我收到了录用通知，也顺利地入职了那边的项目组。我也体悟到，在修炼中，作为修炼人， 当我真正放下时，才会得到应有的。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说，要无所求而自得。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以上是我这还不满两年中的修炼体会，真的感恩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在最后的时刻还没有放弃我。我也会继续在项目中与同修们一起精进实修，不枉费师尊对我的细心看护与安排，也希望所有同修们都能修炼如初，共同精进，共同圆满，跟随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淙淙走时间，不易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险拦，全心彻如缘。历劫志不改，心语应静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